让我们就一起齐声来读二章三十六节，我们请开始来。故此，以色列全家当确实的知道，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位耶稣，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此和其他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真是与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招来的。”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就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于是领受他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好，把时间交给我们有屏幕师。
弟兄姐妹们，主日平安。刚才我们读的经文第41节后边其实还应该再接上第42节啊，因为在原句里边这两句是紧密相连的。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和祈祷。那我们上一次呢，在这个从内到外的更新这个题目下面，我们讲了37到39节。我们上次讲的这经文里面讲到一个人，他是怎么样从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人成为一个基督徒的。我们讲大概有4个步骤。第一个，他是一个敬虔寻求生命意义的人。像这样的人呢，当圣灵做工的时候，他会向神忏悔认罪。那第二步呢，他会在耶稣基督里来悔改，来转向。到了第三步，他呢就因着耶稣死里复活的大能和圣灵的内住，他就受洗，罪得赦免，然后他就进入神的家，加入教会。所有的这每一步当然都是神做工，但是人在中间是有他必须有的回应的。那我们今天呢，会讲第39节到第42节的前半句。在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些内容里面，我们是要和上次有一个衔接。上次讲到一个人怎么样成为基督徒，那我们今天要讲到成为基督徒以后，你当应该有什么样的言行。或者话就讲，你若真的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就一定会有这些言行。那我本来想说呢，要讲1、2、3、4、5、6，但是我在准备中间发现，内容太多了，我今天只能讲1、2、3。那4、5、6下次讲。在我今天要讲这1、2、3之前呢，我要想请于长老来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件在他人生中经历过的事情。因为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是凭空的，我们的信仰是在生活点滴中的。我相信借着他的这个分享，会把我上堂讲的课和这一次要讲的内容会连接在一起。我现在把时间交给于长老。
大家觉得好奇怪啊，我买了这件衣服第一次穿，昨天是登陆月球50周年，在座的怎么样？你们恐怕还有很多没有生的，那么有没有，你会不会有个怀疑，就觉得真的好像登陆月球了吗？啊， 甚至有的人会说这是好莱坞的噱头啊，拍的电影让你们看一看。那么为什么我今天要上来讲呢？就是说我经历这件事情，那么所以呢我就要给各位分享啊。那么好，我们从这开始呢是这样子啊。啊，哟，这个那我拿不走啊。啊，那么我就说了，这个开始要从这里开始。休斯顿老鹰已经着落了，什么意思啊？啊，老鹰呢是这个是当时的登陆艇的它的代号，就是月球登陆艇的代号叫老鹰，叫 Eagle 啊。老鹰已经着落了，表示已经掉在这个月球上了啊。那么大家就很多的这个啊，那么这个下面就接着这个出来了。这是一张很有名的照片。那天晚上有2.5亿的人在看。就说那一天晚上盗贼小偷少了不少，大家都在看啊。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就是阿姆斯特丹下来的这个镜头。那么他下来之后呢，他讲了一个很有名的话，是什么呢？他说我的一小步，人类的一大步。那意思说什么呢？就是说我只是一小步走下来了，那么人类呢就开始有一个很大步，就是登陆了啊，登陆了啊。好，那么这个啊啊，那么下面呢，这是第二个，我中文我不晓得怎么翻译，英文是 Buzz Aldrin 啊。那么他是第二个太空人，就是两个人进着落，第一次就这两个人。他在里面待了20分钟，干啥？不是上厕所，他在那里剥饼喝杯，这个大家都不知道的。他是在NASA 附近的一个教会啊，我那个时候在 Houston 工作啊。那么他在那里这个在那里这个剥饼这个杯啊，在第一个唯一在月球上有这个事情。那么他有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话，这苏联的这个航天员他跑到空中去了，他说神在哪里，我怎么没看到啊。那么他就讲了一句话，他就说如果你在地上也找不到神的话，你在天上也找不到神啊。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太空人啊，他下来了啊。那么很多的时候啊，你看到没有，这声音大一点好了，你看这个国旗怎么会飘的？这就是人家就觉得是好莱坞的噱头。月球上有没有空气？
没有，
没有空气，月球怎么这个旗怎么会飘的呢？啊？所以他们就说这证明这是好莱坞的噱头啊。但是你可以发现啊，谢谢。但是你可以发现是什么道理呢？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的技工都试验的，他们往地上这个设计好的 光线一擦，它就会上来，啪一下，这个旗子就出来了。是什么样子就是这样子，就是不能再改变了。它自动设计好的，什么东西都经过脑筋设计好的，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啊，你可以看到这个这些东西，他们在第一次在月球上只待了两个多钟头，因为到不对那里不了解，啊，这个万一有什么野兽哦，不会有野兽了，万一怎么样的哈，那么。所以他们就回来啊，就是登陆月艇啊，那么他们就在那里做挖土啊，什么东西都这个月整器，他就可以测验东西哈，就整个就回来了啊。那么好了，那么这个就是他们在那里啊，在登陆月球的情况啊，好。这个谁？啊 ，Armstrong。那这个呢？像不像？像不像？啊，那么他来谢谢我，为什么谢谢我？为什么谢谢我？他们回来很不容易，但不晓得他们这个情况会遇到怎么样。他们如果回不回来的话，就是回不来了，啊，所以他来谢谢我，那么他给了我一个奖状啊，这个就奖状，还给我一个插了，我找不到了。那么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这里夸耀我自己，我没什么好夸的，但是因为我参加了这个工作，所以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各位，登陆月球是真的，不是好莱坞的噱头啊。那么我讲这些跟各位有什么关系呢？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尤其是今天我要给朋友们讲几句话。很多的时候我们都在门外转，我们都在门外转，啊，就不肯往前跨一步，啊，那么你怎么可以知道？所以你一定要叫我像我一样参与这个工作，然后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是真的。同样的，如果你今天一直在门外转的话，你怎么会认识主耶稣？你怎么会认识主耶稣？是吧？所以我请求你们。请求你们勇敢地向前我跨一步，我们不会让你上当的，是吧？这我们教会的博士说是一大把，这些人都是老糊涂吗？念了书念了之后就信耶稣了，一定有他的原因。所以你们要打开你们自己的心门，主耶稣在门外敲门，你打开心门，他就到你里面和你一同在。那么弟兄姐妹，我也有几句话在这个上面我有感触。我希望各位不只是做一个星期天的基督徒，你懂我意思吧？你只是星期天来教会，啊，其他时候我都不来，啊，团契，啊，周三祷告会。你如果不来周三祷告会，你不能跟我们一起这样子来 享受神的同在，那你做的基督徒做了一半了，太可惜了。那么年纪大的像我这样子，你说我说哎呀我不开车了，那么没有关系，年轻人还一大堆，那个不满50岁的人很多，叫他们来带我们去上来教会来祷告。如果你有困难，礼拜三你不能出来开车来的话，跟王牧师讲，跟各位长老讲，你说我要一个 RIDE 啊，那么就一起来啊，一起来啊，那么这就是啊，我们一起，你可以在祷告会里面真的经历到神的同在，跟经历到神的丰满。哎呀，这个我是实在是讲不出来，啊，太多了，没有办法几句话讲出来，不然我把王牧师的时间都用光了，啊，好，那么我就今天到这里，谢谢各位有耐心，啊，我有两个这个，啊，那么如果你们要，我放在教会图书馆，如果你们要拿回去，都是关于太空的这个登陆月球的。你们要看的话可以借回去看啊，那我就交给这里，谢谢各位。
你刚才应该把头发染黑吧，眼睛戴好，这样你站不用下来就
老了
老了。哦，谢谢于长老的分享哈。那他刚才最后给我们大家讲了两部分话，第一部分给还没有信的人讲，你得跨进去，你不跨进去很多事情你不知道，信心这种事情是你在经历其中才会有的，你不经历，你想预先我就有一个信心。我们大家都知道在旧约里边，过红海过约旦河，神就说你过，你脚要往进踩啊，你踩进来你看河水分开不分开，你不进就是不知道。那我这两天也在很注意看这个登月50年这个新闻，我其中看到一个新闻，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它里边讲到说在那个从那个飞船里边要把这个登陆器放下来的时候，就在这个过程中间说那个当时那个设备条件之差，美国人当时那个信心之大，那个在出来那一块分钟间，说是5分钟期间，那个计算机4次死机，4次重新 boot 重新起来，那机器不起来的，那就完蛋了。而且不但他们在那边紧张，整个休斯顿全部都很紧张。说当时大多数的科学人员都是30多岁左右的年轻人，所有的设备都是第一次的。每一个信号出现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但他们做了，最后他们登到月球上了。我们也是一样，信主你得迈出信心这一步。所以我们上次给大家讲了那个得救的那样一个过程，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讲的是信主以后应该有什么样的言行。于长老也讲了，各位要来真的，来真的就不是星期天主基督徒，你真的是很多事情在你的点点滴滴中间你要来表现出来。好，我们谢谢这个于长老的分享。我盼望我们每位弟兄姐妹在你们经历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中间可以看见神的恩典，可以提高你的信心。好，我要再一次的把信主以前人信主的过程我要再讲一遍，大家不要觉得烦哈，我觉得我们在今天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在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经历失去工作，家里的吵架，心爱的人得病，心爱的人离开，我们每天都经历这么多的事件中间，你如果完全没有清楚你是怎么得救的，我想你的信仰就是不扎实。好，我们再重新来，我们再来总结一遍，人是怎么样成为一个全新的人。第一个，这是神早已经有的计划，神早就有了一个拯救的计划。当神造我们的时候， 神的计划就在那里，这个是我们大家想不明白的事情。但是神有一个计划，在你我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神就已经预备了，凡要相信耶稣的就可以得救，就可以有永恒生命。那第二个我们要讲到的是，在这个计划里边的核心是耶稣基督。耶稣他是一个完完全全的神，但是他的确道成了肉身，他进入到了我们这个罪恶的世界里边，他是以一个完美的人的形象进来的，但是他又同时经历了我们在世上所有的这些苦难。因此上各位，我们的苦难耶稣他都知道。你有困难时候，如果你和弟兄姐妹的分享，弟兄姐妹给你的劝解你觉得帮不上忙，你就找耶稣基督。第三个，耶稣基督是被我们的罪定死的。耶稣基督他在这个悖逆神的这个恶人之中被这些恶人诬陷死了。各位，我们都是属于这种，我们在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都是属于这种邪恶的人。即便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脑子里也不时的会冒出一些邪恶的观念来。所以耶稣的死他是羞辱死去了，但是这也是神定义要他做的，也是耶稣基督甘心去完成的使命。所以我们后边才讲要委身呢，因为耶稣已经有榜样。第四个，神叫耶稣死里复活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各位大家都不必须要坐在这里，可是耶稣他复活了，他向世人显现，他向门徒见证，然后他在人们的见证中间他升了高天。第五，按照圣经所启示的，耶稣他现在坐在父的右边，他继续在保守我们，同时他把圣灵拆在我们每一个人得救的人的心里边，他也借着圣灵建立了教会。第六，所有信耶稣的人，所有认罪悔改受洗蒙赦免的人，有圣灵内住在里面，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生命。有这个新生命的人必须加入到新生命的群体教会里面，来一起来见证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大爱，然后我们一同来做工，迎接耶稣基督早日来。好，我现在呢，我们来进入到今天的题目，今天的一二三。第一，成为门徒要委身在神的家里。委身在神的家里，这是神的大使命。因为耶稣在大使命中间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这句话是讲的是你们，不是一个人。所以得救了以后，你一定要加入教会。耶稣在这里边讲的是叫万民做我的门徒，没有讲只叫你一个人做他的门徒。所以在耶稣的大使命里边就包含了加入教会这一条。而且既然是神的命令，是大使命，各位，做门徒委身在神的教会里就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事情，而是一件必须的事情。这一点有很多人在信主了以后没有仔细讲过，受洗完了就跑掉了。那就是刚才于长老讲的，你好像才信了一半，你好像才信了一半。那么我们如何才能让自己舍己委身在大使命里边呢？要靠圣灵。所以这是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说的，但圣灵降了在你们身上，你们才会有这样的能力，你们才会成为我的见证。所以在使徒行传的一章八节里边，这依然是大使命，他讲的依然是你们，依然讲的是整个的教会，依然讲的是整个教会。那么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我们重点的是要注意应许这个词。那么这个应许呢，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应许就是我们前边在第十八节里头彼得所讲的悦耳的预言 说有一天神要把他的灵浇灌在他的仆人和使女。那么这个就是应许，而且这个应许也包括第三十八节说的你们的罪得赦免和领受圣灵。所以从这点来讲，这个应许其实是和受洗这件事情是联系在一起的。意思上，在基督教的信仰里面，第一个重要的圣礼就是洗礼。当我们讲到在洗礼中间罪得赦免、领受圣灵这两件事情，按照圣经的来讲，我们前面讲过是要同时进行、同时发生的。那这个事情其实它有一个双重的意义在里面。从我们个人来讲，一个人如果没有认罪悔改，一个人他的如果罪不可赦、罪没有被赦免，圣灵不会在他里面，因为圣灵不会在那个污秽的里面，圣灵是圣洁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讲，若没有圣灵在里面做工，你也不可能认罪悔改。能明白这意思吗？这是一个奥秘，但这个双重的意义是紧紧的连在一起的。所以在圣经里边，在这段经文里边，他把这两件事情是连到一起的，罪得赦免、领受圣灵，这两件事情是联系在一起的。但这两件事情都不是人做的，都是神在做。但是我们有一个回应啊，有一个回应，就是当你被圣灵感动的时候，你要认罪，然后你要离开你原来的生活的方式，我们后边还会再讲到。那从整个教会的群体方面来讲，这个双重的意义就是，一方面圣灵他的确落在每一个信主的人的心里，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圣灵他是浇灌在整个教会里边。换句话讲，什么是教会？为什么说你要委身于教会？因为教会的意思就是被神所招来的这一群得到了应许的人。在三十九节里头，这个招来的这个词在原文的里面是一种过去式的叫做官绅语气，这个用法在我们中文里面没有。这个意思是说，神是为了他自己把我们招来的，神不是为了你把你招来，神是为了他自己把他招来。换句话讲，神是完全的主动。你要从这个角度来推想，就是你一旦被神招来成为他的儿女，成为一名基督徒，就不是说你想不想委身的问题，是你只能委身，你必须委身，你不可能不委身。换句话讲，你如果没有委身，你大概没有被招。我们其实在这个社会上，我们见到一些人他们受洗，但是他们不是真的属于这种罪得赦免、领受圣灵的受洗，因为他们是有另外的目的。换句话来讲，他不是神为了他自己所招进来的人。啊，我原来在埃明郡，我就认识有人，啊，他也在教会受洗，他也每个礼拜参加聚会，为什么？因为他的老板是基督徒。等到有一天他的老板不在埃明郡走了，他还在埃明郡，请问他还来教会不来？他不来了。那样的人根本不是这里讲的罪得赦免、圣灵内住、被神召来的，所以对他来讲根本不存在委身的问题，他不可能有委身。所以当我们如果真的是圣灵在里边做工，各位，你如果你要不委身，你要好好去重新去想一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啊！我不是在论断你说你没得救哈，但是你真的去要去想这件事情，要不然于长老就说你是不是只走了一半的路 走了一半的路。所以这里是我们提到了这样一个这两个词。好，我们提到了这个应许，我们提到了招来，那这里后来还有个词呢，就是受了洗。那么受了洗这个词在文章里边是被动语态，是被受了洗，或者话讲他被人施洗。请问那一天有三千人是被谁施洗的？当然从根本上讲是圣灵，但是我想有人在做这件事情， 我大胆的去猜，就是那120个已经先被圣灵充满的人了，啊，被圣灵充满的人了。所以，当他自己已经成为一个被神招来、委身在神的教会里头，把这一生都给了神的人，这样的人就是可以承担给别人施洗的人物。所以我们在这里再一次给大家讲，在教会里边有秩序，如果有牧师长老，当然是牧师长老施洗；如果没有牧师长老，有教会有执事。如果各位有一天到某一个医院，比如说你回中国大陆探亲去了，你到医院里头了，然后你给一个传福音，那个人已经病危，但是那个人呢愿意信主，承认他是个罪人，你要不要给他施洗？你不能说打电话说，哎，有没有牧师赶快飞过来，来不及哈，怎么办？你就可以给他施洗，但是呢，你是奉圣父圣子的灵，是圣灵洗，但是你是可以做这个动作的人。所以在这里呢，这里是他们被受洗了，啊，被受洗了。所以各位有没有想到，这里的所有的词都在用官身语态，用被动语态，什么意思？这是神在做工，是神在做工。所以如果一个人你受了洗以后，你再也不来教会，除非你是真的卧床起不来，或者你有任何很特殊的原因哈。那如果你受洗以后不想加入教会，不想来团契，不想和弟兄姐妹们来往，那么别人完全有理由来怀疑你到底有没有得救。虽然我们讲我们没有任何人能论断别人得救不得救，但是别人要来怀疑你，那就是你自己要对待的。所以我们教会也特别看重洗礼这件事情，我们非常希望有任何一个人他接受了洗礼以后，能有老的基督徒能陪着他读经祷告加入团契，啊，至少前半年，我就希望每一个刚信主的人前半年有人能陪他，至少陪半年，每个礼拜和他读经祷告，让他至少养成一个委身在教会里的习惯，啊，委身在教会里的习惯。好，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的今天的第一点，你如果真的是一个基督徒，你要渴望成为门徒，成为门徒要来真的，其中的第一条你要委身在教会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一有人信主以后，梅生长老很快就会给他安排在教会里的服事，哪怕是非常小一点服事，就是让他知道你是基督徒，你就这中间的一员，你不可能跑掉的，你也不要去想跑掉，这是你必须做的事情。好，第二个我们来讲今天第二点，一个真的被神拯救的基督徒，你一定要分别为圣，你要圣洁在这个不圣洁的世界里边。那么在第二章的第40节说到，彼得还用许多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许多话这三个汉字在希腊文里边其实是有4个词排列起来的，这4个词是不同的其他的话和更多。所以这句话，这个彼得这句话呢，这句话严格来讲应该是彼得还讲了许多其他的话来做见证。那我们没有把这个其他的这个意思来翻译出来啊。总而言之，路加想传递的信息是说，彼得其实讲了很多，不是仅仅我们大家前面学的那一段的东西，他讲了很多的话，而且他那段讲到完了以后呢，大概还有问题解答，他大概又讲了很多啊，所以他一直讲说，彼得呢其实是苦口婆心，很有耐心，讲了一遍再讲一遍，有问必答啊。我想这个是这段话讲的意思。那么做见证这个词又是一个官身代词，官身动词。这个地方做见证的意思指的是彼得不仅仅讲给别人听，彼得在讲见证的时候他自己也被再一次的感动，被再一次的影响。就像刚才于长老，他每次给别人讲他那一段经历的时候，他其实是在回想在其中圣灵在他里面做的工，他所蒙到的恩典。所以他刚才最后讲说，人家给他发的牌牌他都不在了， 文山长老讲说他把那视如粪土都扔掉了，他宝贵的是在心里的耶稣基督。我想应该不知道对不对哈。那么做见证这个词，这个词在原文是由两部分构成的，一部分是有一个介词，这个介词是要使后边的这个见证这个意思更完整，所以这个词的在这里真正的意思是他郑重地做了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不但讲给别人有影响，而且对他自己有持续的影响。那这也是我讲的，我很希望各位弟兄姐妹把你们得救时候的见证写下来，把你们每天经历的恩典要写下来，然后你就去反复读，你每次读你自己都会被受影响。如果各位还有人没有把你当年的见证写下来的，今天回去赶快写，就把它写下来，就把它写下来哈。在合适的条件底下，你也可以五分钟讲完你的见证，你也可以两分钟讲，你也可以讲一个小时。其实我们中间神的恩典很多，希望大家写下来。好，所以我在这里我要稍微的讲一下什么叫做这里的郑重的做见证。那么郑重的做见证应该有这么几点是我今天要想给大家介绍的。第一个，这件事情是自己经历的，当然你可以讲是别人发生的，不过你要在场。你最好的见证是你自己经历过的，你听见的，你摸过的，你看见的，你就在场的。于长老刚才讲的见证是他自己在场的，是他有经历的。刚刚离开我们不久的这个索尼亚姐妹啊，新英姐妹，当我到医院看她的时候啊，我们知道她这次前后一共只有八天啊，我去过这三次看她的时候，在她还可以有反应的时候，她人已经肿得不像啥了，但是她是努力的有笑容展现出来。当然在那个时候她在经历圣灵的大能，我在旁边看，虽然我不是他，我不能代表他说他在经历神的大能，但是我从他对我的态度，对我讲的话啊，那天其实还有其他人，还有啊姚田姐妹，我们还有其他几个人，我们都看到，我们其实是可以做这个见证的，我们可以以索尼亚姐妹的例子来做见证，因为我们是虽然不是病在我们身上，但是他的现场反应是我们看见听见的，所以见证这件事情不是要吹的，是要自己的真实的事情。第二个，见证的核心是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救赎，是耶稣基督和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你见证呢，你讲的很多事情是要为了把别人带到耶稣面前而做见证，所以你的目的一定要很清楚。第三点，所以你在见证中间不需要对事情夸大，不需要添盐加醋，不需要把它演绎成一篇非常好的小说，因为你见证的目的不是要叫别人知道你经历了什么惊险，自己你经历了多么的多么幸运的过程，更不是要叫别人知道你多么的属灵。见证是要叫人看到你在被神摸着以后，你和原来发生了什么改变，你的确有了不一样，这是我们要讲的。如果你见证完了，你经历了很神奇的事情，然后下来你该吃吃该喝喝，这个坐起来吃喝站起来玩耍，那你就没见证。所以你的见证呢，要叫别人看出来你的改变，而不是说你那个事情多么刺激多么惊险。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里耶稣讲的，你们的光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了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天上的父。这个是我们讲的见证。好，第四个，你我见证的果效不是我们自己可以掌握的。彼得那天讲完话，彼得那天讲完见证，有三千人归主，你讲完不一定有。我也开过布道会，我也带过布道会，有的布道会完了后一呼召，在场差不多一多半人都举手，都往台前走，有的时候你呼召好几遍，没有一个人举手，没有一个人站起来，这件事情不在你。所以当你讲见证的时候，你不要预先的想我这次见证完了有多少人的信主，你就把焦点放在了你的身上，而没有放在神的身上。所以这是我们在讲什么叫做一个郑重的见证，就是这里讲的彼得用了许多话来做见证。 好，下来我们看看第四节里边的劝勉这个字。劝勉这个词在这里所表达的意思，因为它是一个这个持续的一个状态，表达的是彼得他在反复的来讲，反复的来讲。那么劝勉这个词也是由两部分组成，前面一部分这个介词意思是人到，把人吸引到自己的旁边，然后第二部分呢是把话讲出来。现在请问你怎么样能够把人叫到你的旁边来听你劝勉呢？我们讲当然了要有神做工，对不对？所以你每次传福音，你每次见证以前，你要祷告求神来做工。但另外一方面，人也不是没有影响的，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叫人必须来到我跟前来听我讲话的？有没有？实际上有啊，那个有权的人你必须来，不来明天你就别来上班了，他就得来听我讲话，对吧？你今天不来明天就关监狱，没有人不来的，他全部都来。可是基督徒传福音不是这样的，基督徒的传福音，基督徒对人的劝勉，把人吸引到神的旁边，是用你自己与世不同。我再次讲到，是因为你与人不同，你的不同是因为神在你身边做了改变的工作。虽然别人未必能同意你的信仰，他暂时可能还不同意，但是他对你这个人是敬佩的，他觉得你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如果别人讲说他还是基督徒呢，惨了，他不会到你跟前来的，对不对？你讲话他不会听的，你的劝勉是没有效果的。如果他说哦，是这样的基督徒，哇哇，这个人真 不一样啊，你讲话他会听的。所以这是我讲的，你在这个世界里边你必须是要圣洁的，这个事情我们要靠神。基督徒不是靠世上的地位，你如果说因为你是博士，因为你是什么什么什么部长，什么什么处长，或者你是什么什么明星，也许有人会大概来一下，但是你的话他一听啊，你这么高水平的人怎么讲话这么 没道理，他就走了，他不要听。因为圣经里边讲，神所拣选的人常常在世人看来是没有地位的，是无知的。连我们主耶稣基督都曾经被人说，那拿撒路还能出什么好的东西吗？但是人是要来看的。当初腓力请拿单业来听耶稣讲，拿单业就给腓力说，拿撒路还能出什么好的？腓力讲一句说，你来看。弟兄姐妹们，基督徒是公众人物，想叫别人不看你是不可能的，但是你如果有和人不一样的生命，别人看了以后他会接近你。如果各位注意到昨天的在这个追思礼拜里边有一位发言的女士，你一听其实你可以听出来她还没有信耶稣基督。她说她是新营的朋友，对不对？她说，但是她觉得，她说她自称，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三观很接近，她自己觉得这样子讲。但是她在新营的身上闻到了耶稣的馨香之气，所以心灵对他是有影响的。我们只是要求祷告，盼望这个姐妹能够从心灵回天涯这件事情里面得到正面的影响啊！所以基督徒我们是要给别人一个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就是在这弯曲背逆的时代我们是不一样的。好，这里有一个字我简单讲一下，这个旧这个字哈，这个地方讲说你们当旧自己脱离啊，这个字呢翻译的其实不准确，这个字应该翻译成必须被救出来，这个救又是个被动语态，人不能救自己，没有人能把自己从弯曲背逆世界救出来，只有神可以。所以是你们必须被神救出来。从什么地方救出来呢？这里讲说从弯曲的世界。什么是弯曲呢？弯曲这个词在这个地方就是邪恶，就是残酷，它的反义词是正直、正义、良善。所以这个世界 是和我们的信仰不一样的。因此上耶稣基督在临生前以前，他清楚地在为我们祷告，他说他已经把圣道给我们了。他说世界是恨各位的，因为各位是不属于世界的，因为基督不属于世界。但是在这里讲到脱离弯曲的世界，并不是要离开这个世界。耶稣讲得很清楚，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我只求你们脱离那恶者。所以这里边耶稣基督讲到，他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分别为圣，为的是叫我们自己，我们也因着真理来分别为圣。所以这个是第啊，我们作为基督徒以后，我们很重要的是要分别为圣。那么我们怎么样才能分别为圣呢？在这个弯曲悖逆的世界里边，我们怎么样能在别人看出来我们跟他们不一样，来吸引别人愿意来听我们的劝勉呢？第一，我们要顺服圣灵在里面做的工。保罗讲，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就是死，你们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你们才能活。所以我们不要消灭圣灵里边感动。今天如果你今天到周星期三晚上，你脑子有个念头说，哎呀，今天是星期三晚上了，其实圣灵就提醒你干什么，祷告会。你不要接着讲说啊，我太累了。你要顺着圣灵，而不是顺着你的肉体。第二个，我们要求圣灵保守我们，不要被这个世界所诱惑。这个世界在不断的诱惑我们，所以在约翰一书里边，老约翰告诉我们讲，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这个世界上的事情，那些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我们自己常常留意的东西，但是这些东西都要过去，唯有我们在基督里边才有可能永恒。第三个，我们要承认世界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带领我们变化。分别为圣不是永远不变，分别为圣是在变化的世界中间还可以成为中流砥柱、力挽狂澜，这是这一次退休会讲员所讲的。所以我们是要变化的，可是这个变化是要圣灵在我们里边带领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神的善良纯全那可喜悦的旨意在什么地方。所以基督徒的我们的一生是在不断的在成长在更新，所以圣洁的过程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圣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影响我们的过程。好，一二三，讲到我们的第三点，如果你们大家够仔细的话，你们可以发现我这个第三点呢，这里打的呢应该是和你们手里拿的第三点呢有不一样的地方。我这个地方写的是遵行教训，在你们手里呢是遵守教训。为什么会变了这么一个字呢？这是因为我在昨天最后一次在修改讲章的时候，我就想到了昨天的追思礼拜上守红对新营姐妹的回忆，我也想到了许多人在分享他们和新营姐妹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我也想到了在追思礼拜的那个传单里面所印的啊，道方世牧所写的蒙大恩的女子欢乐再见那篇文章，我就想到新营姐妹其实不是我过去认为的那种循规蹈矩守律法的人，她是一个生活非常丰富，她是一个生活在各个细节方面她都努力按照圣经里面所说的去做的一个人。所以我就把守就改为了行，我觉得基督徒就是应当在大大小小的事情中间行出真理的标准，而不是只把那个标准守在那里，而是把它要行出来。那么关于遵行 顺服神的真道的这一部分，我们注意到在第四十一节和四十二节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叫做领受他的话，一个叫遵守使徒的教训。关于这一点，我有大概七个方面会和大家快快的来分析一下，什么叫做遵行教训，什么叫做顺服在真道里面。第一个，我们从彼得的讲话，从这个背景中央，我们可以知道，人若没有听过圣道，人若没有信耶稣，人若自己没有认罪悔改，没有接受过洗礼，他不可能像彼得和使徒那样乐于传讲真理，那样把真理讲得清清楚楚。所以这就是罗马书第十章说的，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而人若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的佳美。因此上，我们自己信了以后，我们一定要先信，我们信了以后，我们也一定要去传，你不传人家就是没有听到，就是不知道。第二，传什么呢？当然传道。那么什么是真理呢？什么是圣道呢？保罗说就是耶稣，因为在保罗的罗马书这段话里面讲的是，怎能求他呢？怎能听见他呢？怎能信他呢？就是他，就是耶稣，耶稣就是真理，耶稣就是道路。在我们这里的第四十到四十二节的里面，那么是什么是圣道呢？就是彼得讲的话，就是使徒的教训。彼得讲的话和使徒的教训后来就被记在了新约里面，就成了我们的今天的新约。大家应该能想到，当彼得和使徒讲这些话的时候，当时有新约没有？还没有，对不对？还没有。他们讲的是耶稣曾经讲过的话，他们讲的是他们看见耶稣的所行，他们讲的是旧约里面对耶稣的预言。所以放在我们今天来讲，什么是真道，什么是神的教训，就是我们手里的整本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大家很熟悉的话说，这圣经能使你因着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要想分别为圣，这里讲你要去按照圣经里边说的去做。因此上基督徒自己要读经，要祷告，也要愿意每周来听讲道，愿意参加主日学，愿意参加团契里边的查经分享。我们教会最近也专门有基督生平的课程，我们为这些参加课程的老师和学生感谢神，为他们祷告，不容易，十几个月每周都要上课，每周都要做作业，每周都要彼此分享。但是我们盼望印着他们学完以后，我们就会有更多的人来参加。我们不明白真道，我们就不容易去给别人讲真道，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提到的关于遵行教训顺服在真道里边的第三点。我要和大家讲的是，讲神的道是为了讨神的喜悦，不是为了讨人的喜悦，所以更不是为了高抬自己。因此上我们讲福音必须要讲完整的福音，要讲准确的福音，我们不能只讲人爱听的。比如说信耶稣你的病可以得医治，信耶稣你可以有好的工作，信耶稣你可以找到你想要的那个配偶，这些不是不可以，但这不是圣经的全部。你要照样要讲，像耶稣像彼得讲，你要认罪悔改，你要脱离这罪恶的世界，你要分别为圣，你要舍己，你要委身，你要准备受苦，你必须要把它讲全了。所以这是提摩太后书里边提到的，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做蒙喜悦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讲正道。 各位想想，在彼得刚才讲到中间，他在二十三节三十六节说是你们把耶稣钉死了，他讲这话很悬，哎，那么多人呢，会拿石头把他砸死的。但是他必须讲完整的道，他必须讲道，他不能只讲成功神学。第四，在经文里面提到有三千人受洗，那个人在原文里边是魂，是有三千个魂得救受洗。所以准确的福音必须让人知道，重要的是你的灵魂要得救，你要在永恒中间有地位。这不是讲我们今天的物质生活不重要，不是讲我们今天的健康不重要，而是说灵魂得救比你今天的这个肉体健康是更加的重要。所以耶稣才讲，如果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挖出来，如果你的右手跌倒，你就把它砍下来，你宁愿叫你身体中间失去一部分，千万不要叫你的灵魂彻底的失掉。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所有人的这个身体都不可能带入到永恒。这也就是我们在前一项听的布道会中间那个魏老师讲的，他问教会为什么要开追思礼拜，我们昨天为什么要在这里来开追思礼拜，当然是为了表达我们的哀思，当然是为了我们可以得到安慰，但是更重要的是提醒基督徒，所有的人这个肉体一定会消失，这个肉体不会带到永恒，带到永恒的是我们的灵魂。当然这也并不是讲我们基督徒只是灵魂复活，不是让我们讲的那个鬼话一样哈，那人死了还有个灵魂飘的呜呜，然后没有身体哈。等我们有一天号筒吹响的时候，我们复活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个灵体的。但是这里一再强调的说，为什么讲到三千个灵魂得救，就是要讲你要在今生把永恒看得更重要，你要在物质世界里边把你那个没有看见的那个灵魂得救看得更重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善待你的身体，但是不要把你的身体放得超过你的灵魂得救。第五个方面，那一天彼得讲到以后有三千人加入，效果之大，比耶稣做工做了三年的效果还好。不过这是耶稣已经预见到的，约翰福音耶稣说过，我实实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的比这更大。但是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并不能让任何一个人信耶稣，但是我们可以带人到耶稣面前，这就是我们做的更大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讲，你也必须去做，基督徒若不传福音，你就不是基督徒。好，第六，根据这几节经文，我可以慎重地告诉大家，教会的受洗班很重要。有人跟我讲，干嘛要非要上受洗班呢？他已经觉知上的就信主就得了。不，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他一定要明白神的话，他一定要领受使徒的教训。我们讲的是圣经，每个人在他受洗以前，或长或短，我们都会给他讲受洗班的课。当然也有人在病床上边大概只讲几分钟，但是全部真理一定要全部讲完。第七，在这一点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是愿意遵守耶稣基督教导的，也都知道应该读经的，而且每个人也曾经热情地传过福音。但是难的是持守，这就是这里边讲的恒心这两个字的意思。恒心这两个讲的这个恒心遵守，那么恒心遵守这个词呢，其实原文里头没有遵守两个字，其实就是恒心。关于恒心与后边的这些遵守使徒交接、彼此交接、薄饼祈祷的关系，我们下一次专门再讲。但是我在这里要提醒的是，恒心真的是很重要。提摩太后书四章二节告诉我们说，你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而且你讲的话不都是好话，你讲的话是教训、责备、警戒、劝勉，不是仅给人 说，哎，你信耶稣哈，你马上就病就得医治，不是的。好，所以我们今天的讲道呢要到这里结束。所以一个人成为基督徒以后应该是什么样子，简单来讲，委身教会，分别为圣，遵行圣道。剩下的内容我们下次再讲。现在我们一起大家来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作为我们大家共同的结束祷告。来，请。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